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大概可以把主耶稣浪子回头这比喻里边的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讲的差不多啊。那我们上次正说到这个大儿子啊为什么会发病，其实照着他这个顺序讲可能还是最容易讲啊。这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服侍你，对不对？
是。
对他来讲这个是什么？我服侍你。这先生，你要么你就不要做家事，你要做家事有一句话你千万别说，什么话？我替你洗碗。对吧、
嗯、
我今天替你扫地，我今天替你看孩子，那你就不要看好不好？
嗯，
我不认识你太太，我都可以告诉你你太太是什么反应。哦，这是我的事儿，这不是你的事儿，是吧？你洗个碗就得替我洗碗，那你怎么不说你替我吃饭呢，替我睡觉呢？
嗯，
这大儿子，你是家里的主人呢、啊、这仆人都是你一叫就叫过来的。
嗯，
这田是你在耕的，
算账。
对，弟弟把你爹的家产分了，就是爹分了一半的家产给他，什么意思啊？剩下一半是谁的？
全是他的。
啊，是你的吗？你怎么叫做我服侍你呢？这个心态很严重哦，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很严重哦。
有功劳的吗？苦劳。
哎，要么我替牧师做事，要么我在服侍弟兄姐妹。其实这个教会是你自己的家，哎，这教会不但是主的教会，是你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不只是主的儿女，是你的兄弟，哎，这就是主所托给你的家产，主所托给你的羊群。你这个心态不改变呐、啊，你越服侍，将来出的毛病越大，因为你觉得你在替别人做事儿。
嗯。
什么叫做我服侍你？这我服侍你还没关系，这一做啊，我替你洗碗洗了这么多年，那这个问题比你洗一次碗要严重很多的。
你去吃亏了。
保罗有个讲法，我觉得挺有意思。我们基督徒只要一看见人家不聚会，就觉得是件坏事情。
嗯，坏事情。
对啊，你没来聚会，你为什么不来聚会呢？你应该不可停止聚会，每周要多多聚会，聚会越多越好。
你要看什么样的聚会？
哦，这就是了。你看保罗不是讲吗？有一种聚会是招损，你越聚会越服侍越糟糕。
嗯，
你不同心嘛？你们在里面分门结党啊，这个酒醉，那个饥饿，像这样的情形，你去聚会，你回家更不开心，这个叫招损哈。招损是不是要继续这样聚会下去？还是马拉基书里面甚愿你们中间有人起来把店门关上。
嗯，
有的时候啊，那真的就是分开就算了，
好办法。
鼓吹教会分裂的人是教会的害虫。
也不是分裂，你就自己走开嘛，没说分裂，没叫你拉。
有多少人去聚会就是生牧师的气的，对吧？那你这么生气就不要去。你说不要去怎么办？我这是教会，是神的家啊，这不是你的教会，所以我还是要来，不见得是最好的办法。 对吧？当然我们在国外讲这个事情容易，找个聚会的场地，你自己另外开始个聚会，什么呀，你干什么都可以啊。但是你一旦开始，你要负责，你要向主交账，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只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我聚会这么多年，我做了这么多啊，你要是心态不对，在神的家里面你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不明白教会弟兄姐妹与你的关系，神为什么把你们摆在一起，这些你没有一个清楚基本上的看见的话，那你就很危险了。你这个大儿子症状啊，这发病是难免的。
嗯，
不但服侍你这么多年，而且是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这个也很厉害，他敢这么讲。
哎，他可能真的就是这样子。
嗯，
你没看见，尤其在北美教会呢，做这个主日学啊，教小孩的这个姐妹啊，往往一教就是十几二十年了。
那就是国内也一样，
从娃娃从幼儿园教到他大学走了，底下的小孩不断的进来，起先服侍服侍着还没感觉到这事儿有这么不对劲，逐渐逐渐弟兄姐妹觉得这主日学就是他，他就是主日学，这是他应该做的，
这事就轮你是吧？
对对，这事就轮你的。哎，
嗯，
因为你做得好，你会做，我们不会做。对，来的哪个小孩你都照顾着，对不对？没有一个小孩你没带他上过厕所的。哎，这个越做越不对劲，越做越觉得自己命苦啊。
嗯，
所以这些大儿子症状其实是真的是活生生的，越乖的弟兄你就越应当省察，从根本上从真理上明白什么是教会，什么是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服侍，为什么我再服侍，为什么我要常年的服侍下去。
嗯，
你要是不在这些地方打打根基，不在这些地方清扫屋子，那你这个大儿子症状肯定要发作出来的。
嗯，还不知不觉有时候就会，
不单因为自己做得太好，根本就没想到说自己动机有问题，而且他对于自己的服侍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就是说你并没有给我，我服侍你你并没有给我，我替你洗碗你并没有对我比较好，
嗯，
我替你照顾孩子你从来没跟我说谢谢。
对，觉得有时候觉得上帝还蛮苛刻的，反正不够人性化。
对，平常没怎么样，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问题，一看见小儿子才发现自己这个问题。就像你上次讲，你说自己带孩子才发现里边有很多问题，为什么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为什么在教会里边要服侍，为什么有的时候聚会招损你还得去，其实最重要的是为了你，让你看见大儿子身上的问题啊，你都有。大儿子的想法也都在你的心里面。
圣经就是照镜子，
哎，那真是啊！
就是读圣经，就是年纪越大，嗯，越看见，
哎，
这样就差不多读对
了。嗯，而且嘴巴这个话一讲出来就是很刻薄的啊！你杀一头肥牛给他，我跟你讲说，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对吧？嗯，叫我和朋友，哎，你没想到你这个弟弟没把娼妓带回来，他不是杀了肥牛犊给弟弟和娼妓一同快乐。
嗯，
服侍了半天你会这样讲，对你来说你快乐的定义是什么？你快乐的定义不是服侍主，你快乐的定义不是服侍弟兄姐妹，你快乐的定义不是把教会里面所有的小孩经过你的手一个一个带大，从上厕所到念大学，这不是你的快乐。你的快乐是什么？离开这个服侍的工厂，和你的朋友在一起吃个山羊羔，那个就叫做快乐吗？
自己，
哎呀，这主耶稣讲话是真厉害。有的时候你很难想哈，
嗯，
他是无罪的人，他怎么对罪人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他完全背负你，
嗯，
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嘛。
对，
约翰福音，
而且他这个在肉身里面成了肉身，所谓成了肉身，就是他也曾凡事受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他这个肉身和我们一样是有七情六欲的。我以前讲这个话，还有弟兄跟我很不满意，他说你不要这样讲，这个话太难听了，主耶稣的肉身里面哪有七情六欲。我的意思就是你打他他会痛的。
嗯，
他并不是看见漂亮女孩不知道那是什么回事，
主耶稣
只是他连心都不会动的。
嗯，
所以你看他对罪人、对男人、对女人那个描写、啊、那个陈述啊，真是所谓的入木三分，对吧？他讲这个大儿子讲的太妙了。那大儿子讲自己是一回事，回过头来讲他弟弟，哎呦，那讲的更是精彩。但你这个儿子，就你这个儿子，再用浙江话给我们讲一次，
弄这个女子，
弄这个女子。弄这个你字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哎呦，
我羊羔都没有，他有肥牛犊。
对呀、啊，他讲话真刻薄，这里边的怒气就完全倒出来。我们在教会里边生气的时候，在家里边不满意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刻，
看了两个转折了，但你倒为他也是 but
是啊，这些时刻是主耶稣讲整个比喻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当你不满意、你生气、你发现教会里面很多问题、觉得你常年服侍受委屈的时候，那是你最最重要的一刻。你很可能从这一刻呢，能够把你整个的招损聚会改成受益聚会，完全在乎你知道不知道怎么处理你自己内心里面所显出来的这个大儿子症状。
嗯，
那父亲还是就这么两句话。
嗯，
给我们念念吧。
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嘿嘿，这浙江话再给我们念一遍。
可能加一点的。
嗯，
你知啊，弄张动物来到一道上。
我知道谁又要笑你了。你们那边的爱主老姐妹又要笑你了。
这是我这边的土话了啊。误解不过东西都是弄我。
嗯，
不过弄这个兄弟死里服我。失去得到的，所以阿拉应该欢喜快乐。
所以主耶稣对这个大儿子症状啊，他是有解药的。
嗯，
他的解药是什么？
是儿啊，一切都是你随意拿吗？
还是按照他的顺序啊？解圣经最好就是按照圣经化的顺序。第一就是你常和我同在。其实你是常和我同在，我常和你同在，只是你觉得你做工的时候是一个人在田里，你觉得你是在服侍我，其实不是，是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两个一起在经营这个家业。
是啊，一个人泄气的时候就觉得，哎，上帝你到底有没有与我同在啊。
他这个尤其是讲着像他在田里做工啊，在家里边啊服侍啊这些的事情。
嗯，
我们服侍教会除了要知道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更要知道教会是我的。
嗯，
我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这是我的家。我们服侍我们自己的家，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配偶是我们的一部分。
嗯，
我们两个是合而为一的。这一个弟兄千万不要为主大发热心，属灵起来啊。
嗯，
就对他的妻子啊百般要求。哦，你要跟我怎么样怎么样的为主舍命，他不晓得妻子是给你疼的，
嗯，
日子是要过的，这些事情是不定罪的。他以为他在服侍自己的配偶，替他洗碗，替他看孩子，他不晓得这是我们两个一起经营的家，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你快乐我就快乐，
多做少做，
哎，你受苦我就受苦。对呀，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嘛。那比较强壮的肢体不把这件事情当成苦事，洗个碗有什么？
对对，
像我们小辈，我们小辈的这个居家哲学就是常常替太太刷厕所，这件事情很有用的。
就是每个家都分工不一样。
总之，你替他做一些小事情，他会很高兴。
嗯，是的。
看我讲这个话就有问题了，叫什么叫做你替他做？家里很多的小事情，你越拿来做呢，你太太对你越好。
一般是这样。
我和你，你和我，其实是不分的。
嗯，
这就是父亲对这个大儿子的纠正。你在平常就应当这样明白，就是保罗所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他白白的为你们舍了，
嗯，
啊，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也都白白的舍给我们吗？
嗯，
现今的是将来的事，地上的是天上的事，万有都是我们的。
嗯，眼睛如果看地上这一天的苦楚，要想明天的苦楚的话，是就是这样。
他根本就其实没有什么苦楚，尤其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人，你也不用像你父亲一样弄个三轮车去拉病人，对不对？
是好
有什么苦的？
真的
对
没办法比。
你要知道说，神给我们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在这个末世即将来临的时候，让你做中国基督徒啊！
嗯，
天下人间没有比我们更好命的基督徒了。
以前你看。冬天哪有这种暖气啊空调啊，
是吧？
夏天
就
是一把蒲扇啊。以前人冬天哪有羽绒服的，都是大棉袄啊、
嗯、
穿的不够啊，
身上还有虱子是吧，有太阳赶快扑出去晒，
对，路也不太好走啊，
都是泥巴、
嗯、
哪有这种白面馒头，
食物哪有这么丰富，
白米饭。
但他们老一辈就是算得好好的，他也不会说我家里有多少没什么，他们就这样怨声爱地的怎么样子，他们仍然就很殷勤的在服侍，这个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觉得有点没法比、啊、
我们就是最后进葡萄园做点工的、
嗯、
我们就是浪费了一切回来的，哎，做小儿子的就是享福的，
嗯，对
吧，
同
神给我们
要跟
有这种服侍的机会，他真是加倍在末世的时候好像给中国人多一点，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服侍。你千万不要看不准这个事儿，你不管再怎么样吃苦，你那个苦不算苦的啦，而是神给你的恩典，让你能够在剩下的最后一点点时间，在天国的门要关起来之前呢、啊、能够赶快进到园子里面稍微做一点。
嗯，
无论是什么你看准了，你就不会埋怨的，没什么好埋怨，也没有什么弟兄姐妹之间的事情过不去的，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你要晓得现在重要的是什么，抓紧机会赶快做该做的。
嗯，
这是第一个大儿子症状，怎么去治他，预防胜于治疗，你根本从开头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思想，你应该完全反过来想。三十二节最后这个话也说得很妙，除了你跟我之间呢，你的问题是什么，只是你这个弟兄你的问题是只是你这个弟兄
你这个儿子，
哎，你跟爸爸说你这个儿子，你爸爸跟你讲说你这个弟兄
兄弟，
对，你这个兄弟，你说你这个兄弟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他是不是死，是死，他是不是失，
失
是失，
是上，
现在的问题是他回来了，他复活了，我又得到他了，
嗯，
我也知道呢你呀、啊、心里头不高兴，我没期望你高兴，但是哎，我跟你讲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所以我们理当
嗯，
这真的是太妙了，所以我们干什么，
理当
你心里面能不能体会得到，你现在有没有这个度量，通通不重要，
嗯，
你要知道这个算数是怎么算的，这个叫做有见识，
嗯，
你不能什么事情就从你自己的感觉出发，你此时此刻你的感觉是不准的。哎，这个前几次我们谈了好多这个，哈，怎么收纳浪子回头，怎么收纳回头的儿子，回头的配偶啊。
嗯。
到后来你是理当，你不能靠自己的感觉的，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高兴你的弟弟。嗯、做爸爸的看这个儿子回来，跟你做哥哥的看这个弟弟回来，我知道是不一样的心情。我没有期望你从心里面欢喜快乐，还没有，没关系。
嗯，
但是你知道现在是讲理的时候了，你现在会讲理就能够给你力量，你不会讲理，我们大家快乐，你连家都不肯回，那突然谁变成在家外面的小儿子了，你变成在家外面的小儿子，
他要去流浪去，
对，
办的钱财，
你难道真要去流浪吗，
再去一个轮回吗，小儿子看着、嗯、哦，原来哥哥跟我一样也走这一
这个理呀、啊、这个理可是真重要，这个理刚才说过，这个叫做见识，
嗯，
这个理会给你力量，而且当你就是这个理去欢喜快乐的时候，你里边的欢喜快乐就像炸弹一样哇一下就烧起来了，
嗯，
你看见神给你这样的机会，接待你们那边无论是学生也好，民工也好，青少年也好，你能够看见这是主让我做约瑟，这是主让我做戴德生，你是照着这个理去接待他们，
嗯，
而不是照着你的喜欢不喜欢、感动不感动，
毛病
也不是
一串串， 是觉得
这个，所以我们理当真是有意思。
嗯，
这个叫做收纳那个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收纳回头的浪子啊！你要记得，所以我们理当。哎，前面我们讲过，为什么你不要去知道太多他犯罪的细节？
嗯，
到最后就像你说的，方寸都乱了，你给自己讲理都讲不过来了。
也不停，实在说服自己先了，说服不了。
对啊，你要照着理来看，他是个受害者，他被罪所害，他被肉体所牵引，他很可怜，这是理。你看这个人，你就说他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不能去伸这个冤报这个仇，你只能够从圣经的理去，好好的把这个事情理一理。
是。
那这时候他回来，你还有力气。你要是不照这个理去理的话，那你真的进不了家门，父亲劝你也劝不回来。
嗯，
但是很可惜，当时的这个法利赛人文士啊，恐怕也没这个见识，因为心里面没有圣灵，他们不是重生得救的人，他们不晓得罪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权势，他们更不知道主耶稣的能力与恩典乃是让那个在外面的浪子啊，
嗯，
能够醒悟过来，天父的心肠他们也不能体会到。因此主耶稣讲完了，哎呦，三个比喻讲下去一点反应都没有，
再讲一个，
这再讲一个就不容易听了。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据小贝讲是圣经里面最难解的一段。再讲一个是啥比喻呢？十六章，再给我们念念吧。
嗯，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嗯，
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
嗯，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是。
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么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是。
于是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嗯。
啊，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嗯。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
写50。
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嗯，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是。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嗯，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哎呀，这个十三节圣经可是不容易解啊。
很犯难呢。
很犯难。
多年前小贝有发问过。
多年前小贝曾经挑战蒙哥。现在蒙哥已经自己讲什么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就记得一个。
啥？
圣经里凡是讲财主的好像都不是什么好的。
这我们现在就有了新线索，就是这是第四个比喻。
嗯，
因为虽然他前面讲是对门徒说，可是显然这个话不只是对门徒说，所以才会有底下16章14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对不对？才会有这一节出现。很可能这还是连着前面三个比喻继续讲下来的。那这个能够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线索，尤其耶稣的答话啊，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教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凡修气令取的，就是犯奸淫；取被修之气的，也是犯奸淫。
嗯，
有一个财主，二号就接着讲下去。你这
个财主，
哎，对，这变成第五个比喻了，
接二连三的。
那你要是能够把前前后后这些东西通通串起来，我觉得就比较容易解开。啊，那今天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不多啊，不如呢，这个陆家，我们今天是个赖皮啊，你先把第五个比喻给我们念完，念完之后呢，听众朋友可以想一周，
陪您读圣经了，默想一周，
看看这第四个比喻到底可能说什么，因为这里边其实线索是蛮多的，就是你单把它拿出来你就很难解，
嗯。
对吧，刚才这些话里面已经有够多难懂了，然后让我们先请陆家把这个第五个比喻啊也念下去，就是有一个宰猪，他这财主是什么又忘了，
宰子
啊，宰子啊，有一个宰子，继续讲吧。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萨路
、
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呢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单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乖乖，这十六章的三十一节圣经啊，嘿嘿，是你要串联起来解，是真的是不容易。哎，咱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陆家。
好的。
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